啊，卓门，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也感谢主赐下的话语来归正我们。主，谢谢你每天赐下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话语之后，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遵行你的旨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主，求主来继续来使用以下时间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利米哀歌一共五章，今天是第四章。前面几章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耶利米他心里面这种悲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他心里面的忧伤。神就是在这一个以色列人犹大人不断背离自己的情况下，仍然不丢弃他们，在关键当中给他们盼望。第四章说，黄金何其失色，从今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当时说是何境何境，就是在原文那个里面一开始就是何境怎么了，那第四章又是何其，那就是怎么了，怎么就黄金就失去了光了，光泽了，从今呢怎么就变了色，圣所的石头怎么就倒在了个市口上。神透过这种质问让以色列人去回想，去省察自己。那今天实际上好多时候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反问我们，我们怎么就成了这个光景了，教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光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见长，我们真的应该省察自己。黄金本来是闪亮的，应该是有光泽的，有光彩的，从今呢变得色了，变得色实际上就是变得质了，变得质那就是本来是镜子可能变成别的东西了。圣所的石头倒在市口上，圣所的石头那是分别为圣，是圣洁的，那圣洁的石头倒在了各市口上，说明圣殿被摧毁被践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那么这儿黄金从今圣所的石头其实指的是整个犹大的百姓这种光景，他们本来应该是地上万民万族的人的祝福，是万民的榜样，神要透过以色列来拯救这个世人，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的宝座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宝座本来在他们的圣所，在圣殿，他以为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以后，神的宝座一定会设立在那里，神不会离开，但是没想到神把他的祭坛他也可以舍掉，甚至把他独生儿子可以舍掉，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教会没有了神的宝座，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挪开，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再是金灯台，看上去是一个灯台，其实它已经不是金灯台，变味了，变质了，不再发光了。第二节，先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器。先宝贵的粽子，那么就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属于他的儿子，在神的眼里面如同金金一样的宝贵。那大现在我们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一个金首饰去配在自己身上，那是宝贵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轻易的把一个明明知道金子把它扔出去，除非这个金子不洁净。那现在怎么就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器呢？如今怎么就竟沦为卑贱的瓦器呢？宝贵的金子现在成了手里面是那么特别卑贱的不值钱的瓦器，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变得污秽，神不再看顾，失去了神的同在。第三节，野狗尚且把奶如哺其子， 文明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妇人成为残忍，就是这个时候是这个妇人啊，就是犹大百姓当中这些妇人，其实也代表所有这些百姓，连个野狗都不如。那个野狗还知道，都懂得来濡养自己的孩子，不会丢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这些妇人成为残忍，这个在列王记下，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读过列王记下的6:26-29。那么当时那些有两个妇人，有一个妇人就到这个约雅敬王面前去告状，告什么状呢？说我们两家本来商量好的，今天吃我的儿子，明天吃他的儿子，结果今天把我的儿子吃了以后，第二天到了以后，他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寻求这个王的帮助。也当时就是人就是这个没有廉，没有羞耻，可是到这个程度，犯了罪得罪神，还大摇大摆去王的跟前去告状，不觉得是自己的孩子是一种羞耻。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妇人成为残忍，连个野狗都不如，像鸵鸟一样。其实这种现象我们今天教会也有，虽然不是指的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彼此相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是合一在主的里面，但是纷争不断。为什么会有纷争？纷争出来就是彼此相残嘛，你说我说你，心里面那种骄傲，不认识神。第四节，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吃奶的孩子本来是在母乳期间，他是无忧无虑的，也不会感觉到饥饿的，但是这个孩子干渴到那个舌头贴住上膛，这说明是这个食物是极度的缺乏，比如整个犹大百姓食物极度的缺乏，他们面临饥荒。就是在最后尼布甲尼撒派兵去围困整个耶路撒冷的一年半的光景，整个城里面的人处在一个饥荒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出现了那会出现就是人吃人的那种场景。当孩童求饼的时候，没有人掰给他们，因为缺乏。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我们的灵命真是需要不断的喂养，不断的供应。那是这个我们吃的东西，如果是几天不吃，我们会饿得慌。那么灵粮也是，我们几天不吃，我们这个灵命就会慢慢的枯竭，所以需要不断的喂养，不断的供应。所以神的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要寻求神，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喂养，我们得到过瘾，我们的灵命就一天天的长进。第五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这是一个前后的对照，以前是吃美好食物的卧朱红褥子的，现在变为孤寒躺卧在粪堆里面。孤寒躺卧在粪堆里面，说明这个就是已经卑贱到一定的程度。这就说明国破家亡之后，以色列的百姓整个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地位是一落千丈，以前是尊贵的，现在沦为卑贱，被人瞧不起。第六节说什么呢？上面谈到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这些情况，为什么沦落到何竟如此？都是因为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都是因为罪，这个罪就和我们常常和索多玛相比，索多玛当时罪恶极大，罪恶滔天。但是现在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 地上罪比索多玛只有重没有轻。就索多玛当时没有人加州害他，没有外族去侵略他，是转眼之间被欺负，在意想不到时候神降下硫磺火烧掉了。用索多玛作为比较来形容犹大这个罪孽，应该说是真是恶贯满盈了。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忍耐，神可能不知道灭过多少次了。神对索多玛的审判是突然临到的，但是对自己的百姓是一忍再忍，一劝再劝。神的就是那个管教也是由轻到重，是逐渐的，不像索多玛突如其来的审判，神没有对这样对自己的百姓。但是这些百姓呢，在神的忍耐当中，神的劝勉当中毫无警觉，一点不警醒啊！就我们看到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有警醒的心，时时刻刻来省察自己。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在自己身上省，自己身上来省察，我们是不是得罪神了？但是这些以色列这些犹大百姓没有，就是灵里面麻木，没有神的话语喂养。不是神不喂养，而是他们不接受，一耳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这些先知的劝勉。第七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这个贵胄在原文里面是指分别为圣，是甘愿奉献给神的人。这儿我们就和合本译成的贵胄。那西安就是犹大百姓当中那些分别为圣甘愿奉献给神的人，那是纯净的，那是洁白的，是圣洁的。因为愿意被神使用，有神的保守，而拥有荣耀的，拥有那种荣耀和美丽在他们身上，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教现在教会无论如何，他神一定留下的，就像以利亚时代的七千人，一定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是圣洁的，是为神摆上的，愿意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的。第八节，他们当时是这样的，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他们以前曾经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是圣洁的，但是现在他们面貌比煤炭更黑，被污染了，因为他们和外邦人去生活在一起，没有神把他们从外邦人分别出来以后，但是他们又回到那外邦人中间，就像那个新约里面说那个猪一样，滚过泥土洗干净了又回去滚。那个狗呢，咬过石头咬了半天吐出去又含到嘴里面去。那么以色列是犹大百姓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也是，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把这样恩典给我们，我们有将来我们不会沦落在那个海岸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常常的就变得像海滩一样更黑，常常回到世界上啊，这是我们真的要紧要警醒的。皮肤紧贴骨头，那就骨瘦如柴啊，骨瘦如柴那是缺乏营养。我们灵里面如果骨瘦如柴，那我们就是缺乏生命的粮。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不愿意读经，一读经就瞌睡，读着读着睡着了。但是如果晚上看那个小视频，看那些连续剧，一看几个小时越看越清醒。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这心里面这种对这个神的渴慕。所以他们因为背离神而失去了神的同在，被人歧视。第九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这个怎么理解呢？是饿死的不如刀杀的，反正都死了，为什么饿死的不如刀杀的呢？ 那弟兄姊妹想一想，在饿着的过程当中，饿死的过程当中，那是极度痛苦的。但是被刀杀呢，是一刀下去很快解决了。就是与其在煎熬痛苦当中渐渐的死去，还不如被刀杀死的快一些。这说明就是这犹大的百姓，他们这个灵面是渐渐的麻木，渐渐的麻木，还不如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面说神说，你要么冷，要么热，不要不冷不热，就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一定会被神吐出去。也不冷不热被神吐出去，意味着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得救。所以看上去每天还，你说他不信他还信，你说他信呢，又不像个信的样子。也传福音，好像很火热，可能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他的生命呢，一看他的生命，不过如此。有的弟兄姊妹就是犯了罪以后不知道羞耻。我见过一个姊妹在别的教会，那个传福音很热心，他以为自己传福音多了就得救了，沾沾自喜，在那很得意，但是老做那些为人不耻的事。一个是那个姊妹劝他理直气壮在那辩，毫无罪疚感。我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还懂得个用一个树叶子把这遮住自己，知道羞耻。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以后，不知道廉耻，不知道羞耻，以为自己跟神做了那么多，神就会拯救他。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真的要火热起来，要么就冷下来，冷下来神管教一顿，我们还能知道。这不温不火，神管教的不知道疼。就现在这犹大百姓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到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再说慈心的妇人，这个妇人本来是对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慈心的，没有信父母真是，对自己在自己儿女跟前那么凶狠。特别是婴儿期，但是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当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些原来慈心的那些妇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命，竟然吃自己亲生的儿女。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列王记上记载的，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我们是充满了纷争，信徒之间是彼此的算计，在遭遇威胁的时候，往往是为了保全自己来出卖弟兄姊妹，甚至出卖主。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和所谓的这个慈心的妇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吃自己的儿女，我们是出卖弟兄姊妹，出卖主。第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失火早起，烧毁西安的根基。神不出手，不是说神不知道，是神忍耐。但是神一旦发怒，成就他所定的时候，他的愤怒全然倒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管教就会非常的重。神是烈火，神常常用火来形容他的审判。神说烧毁西安的根基，是连根基都不存留，说神的圣殿他都会毁掉，神的祭坛他会丢弃，说西安整个犹大的根基他都不会存留。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真的，我们不要轻慢神。我们有时候就是特别麻木，好像每天就这样过得，在神跟前无所谓，我们在人跟前无所谓惯了，就在神跟前好像无所谓也没关系。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神面前说话真的要有分寸，要注意。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确实是当时人都不相信那仇敌可以进耶路撒冷的城门，所以耶路撒冷是坚固的。一方面他们就是建造的比较坚固，城墙围的一层又一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有神， 这是人的骄傲。在人看来固若金汤，在人看来是千秋万岁，但是在神眼里边真是不堪一击。神只要他的愤怒临到，凡是人手所造的都不堪一击。第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这又特别提到了先知和祭司。为什么神屡次会提到先知和祭司？因为先知和祭司在树林上，他们是整个百姓的先导，他们有责任，有这个职分去引领这些百姓走在神的路上。但是所有上面出现这些情况，妇人实际的儿子然后被烧毁，根基被拔掉，都是因为他这耶路撒冷犹大的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那么这些祭司做了什么呢？这些祭司又做了什么呢？先知应当是什么？先知应当是传讲神的话，能够指出这些百姓的罪孽来，让百姓在神面前回转。所以在二章的十四节就提到，他们没有显露出这个百姓的罪孽。先知应该是把这些百姓的罪孽显露出来，怎么显露？说神的话，神的话临到我们，这些真相到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不义。律法就是来显出人的罪，但是他们不讲，这些假先知就是讨好人，说人爱听的话，一步步把这些百姓带到坑里面。那祭司呢？祭司应该是代表百姓诚心诚意的到神面前献祭认罪，这是祭司应该做的。但是他们就像瞎子一样，这些先知和祭司像瞎子一样把人带入绝境，把人带入绝境就像杀人一样。真的，如果现在教会的领袖落到这样的光景，就像这就是个假先知假教师，那他就如同杀人一样，杀人不见血，把弟兄姊妹们带到坑里面，人们还不知道，身上沾满了血污。假教师假先知，耶稣基督说在末后越来越多，不是一个两个，是越来越多，许许多多的。什么叫假教师？什么叫假先知？神没有呼召的那就是假的，神没有差遣他的就是假的。不管他，我们可以对这个圣经可能比较熟，也明白神，但是你再明白神没有差遣你，千万不要站在台上，站在台上那就是假的。神没有差遣，没有呼召，那么私自站在台上的那就是假的，那假的那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这些假先知悔改的，没有看到假教师悔改的，很可怜。一旦他踏上那条路，那是一条不归路，可能是。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那个以前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如果呼召我们，我们义不容辞；呼召我们就去做，就像耶利米一样；不呼召，我们就安安静静在神面前，我明白神的话，我们去引导去那些粗心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引导他们。但是不要在台上去讲，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不清不楚是怀疑，那么你就要小心。第十四节，我们也分享了。第十五节，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不洁净的躲开躲开，这句话在利未记的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讲过，就是在神当时在律法里面有种人是不洁净的，就是麻风病，得了麻风病的人，那么神就看为不洁净的。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人们看到他以后，就是说喊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提醒其他人，然后把这些麻风病人呢单独挪到城外，在那儿直到洁净以后。 那么现在就还说不洁净不洁净的人向他们喊，这是外邦人列国人喊，也就是这些假先知这些祭司在这外邦人看来都看不下去，被这些外邦人唾弃，都不愿意就近他们，远离他们，他不可在这里寄居。所以这些假的先知这些祭司完全沦为了这个宗教的领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宗教，他不是，他们 没有基督，光有宗教。第十六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将他们分散。这些他们就包括这些假先知，包括这些祭司在内的这些宗教领袖，最后是被人轻看，被神弃绝，神不再眷顾他们，人也不看重他们，被人轻看，被神弃绝，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即使假教师的面孔我们很容易识破，只要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只要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很容易识破了。在讲道的时候来推销他们的产品，那是牟利，这是贪婪的这些假教师高举自己，把人带到自己的身边，不是带到主的身边。有的牧师去受洗的时候，为了让受洗人数多一些，为了在人面前得到这样荣耀，受过洗的弟兄姊妹再次二次重洗。我们从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是理解熟读圣经，知道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一看知道这是假的，这是得自己的荣耀，不是让神得荣耀。更不要说否定圣经的无误性，否定基督的神性，或否定基督的人性，这些方面只要出了差错，那就是假的。不管他有在这个网上有多名气，有多少名气，大家说是或者面熟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认为是名目了，名目不一定是真的。大家就要把眼睛瞪大了，擦亮眼睛要识别，否则的话我们被他引诱，一点点被他带到了坑里面。第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些犹大百姓是仰望人来帮助，寻求人的帮助，最后结果的是眼目失明，枉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望眼欲穿的，最后盼着有人来过来帮助，最后没有等来一兵一卒，所盼望的竟盼了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个指的是当时就是耶利米书的37:5提到的，当时犹大面临这样一个处境，他们当时和埃及有一个立了个约，是个同盟国，但是埃及也真的出来帮忙，但是帮忙走到半路又退回去了，最后就这么一个也没人去帮忙。所以这些犹大的百姓，犹大的从君王到百姓，到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寻求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遇到这么大的环境不去寻求神，而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去仰望人，盼一个能救人的国。地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救人的。遇到难处是求人不求神，遇到难处求人不求神，在神看来这是对神的藐视。神是他们的神，神拣选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今天神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父亲，我们父亲就在那里，我们不去求这位父亲，而是转过来到处找求别人，你说这个父亲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是对他的藐视嘛？就像这个父亲在他眼前不存在一样，瞧不起轻看，说这是藐视神，藐视神这个罪很大的，轻看神。所以我们都清楚，唯有神靠得住，除神以外所依靠的结果 那一定是带来失望。第十八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像今天我们这话用到放到今天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的结局正在临近了，耶稣基督就要来了。现在好多弟兄姊妹还是麻木，不以为然。特别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有什么事儿就拦阻了。哎，这次不崇拜没关系的。说这个结局，我们日子马上就满了。神的刑罚是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街上行走。神的刑罚不会中断，直到日子满足。第十九节，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追赶我们的，那么这个在当时可能指的巴比伦的军队的强大、迅速和凶猛。他们追逼的时候比鹰还跑得快，说明这犹大人是无法招架。另一方面也指着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真的比鹰还快，他不会迟疑。神的审判临到，他 不会再耽延。现在神在忍耐，在耽延，但是他审判一旦临到，即刻就到了。用追赶的，在山上追逼他们，在旷野埋伏等候他们，就是说明无论在哪里都无法逃避神的审判，无法躲避。我们只要犯罪得罪神，别想来逃避神的管教。二十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笔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弄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这提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说是耶和华受膏者常常指的是大卫，指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儿耶和华的受膏者指的是犹大历代的君王。自从这个以色列联合王国一分为二以后，就所罗门之后，那犹大的历代的君王指的是受膏者，那是真正受膏者，是神膏立的，神使用的。所以南国犹大的这个君王一直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北国的那些君王不是受膏者。这好比我笔中的气，好比我笔中的气呢，我笔中有气息，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生命才能够延续。也就是犹大的君王与犹大的百姓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君王对于整个犹大的百姓是至关重要的，那就像今天的教会的领袖一样，就像这些弟兄姊妹笔中的气一样，他是领头的。他把我们带到青草地，我们就可能跟着到青草地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坑里面，我们可能一块就下坑了。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这个他们指的是在敌人的围困当中被捉住，就结果被敌人掳掠。本来这些君王是代表神来治理这些百姓，应该保护这些百姓，但是现在是适得其反，这犹大的君王没有起到那个应该起的作用，神给他的职分他没有去好好的去做。我们曾弄到他说，就是这些百姓曾弄到这些犹大的君王说什么呢？这些犹大君王说，我们应该在他的荫下，在列国当中存活。也就是这些犹大的君王应该带领百姓又走到神的 道上，那些百姓呢活在这个君王的庇护之下，而且在列国当中是能够存活的，不至灭亡的。但是最后结果不是。第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他怎么突然又出了一个以东民呢？而不是摩押，也不是巴比伦呢？ 对以东神有过审判，在耶利米书的49:7-22倒是神对这个以东做过审判。那么为什么要审判以东呢？审判以东的原因在俄巴底亚书的11-14说过这个事。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在俄巴底亚书的11:14这儿，俄巴底亚书就一章，就谈到了这个以东为什么要受审判。我再读一下：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他已经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14，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借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一个不当，一个好多不当。就当这些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他不当在这样，在旁边幸灾乐祸。这说到以东，那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那个以东其实是代表一切的仇敌。为什么以东可代表一切的仇敌呢？就像埃及代表这个世界，就像巴比伦代表这个罪恶一样。因为以东的是谁？以东是以扫嘛，以扫就是以东，而以扫和雅各呢是异母同胞，剩下这么俩孩子。最后雅各呢是代表属天的，以扫呢代表属地的，所以以扫这后代以东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就用它来代表地上一切犯罪得罪神的。所以以东的名呢，他必追讨你的罪，神必然会追讨他们的罪。也就是这些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那个大审判，所有不幸的、不认识神的、不愿意接受神的，都会遭到神的审判，最后落到那个火湖里面，泄露你的罪恶。那个时候，人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都知道自己应得的惩罚。这是第4，我们看到第4，神对这些百姓的怜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神也指出了他们这个罪的根本，为什么何进到了如此的光景。也今天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我们真的要不断的要省察自己，来反省在自己身上，我们好好的去他们身上还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没有。神把我们洁净了，我们要持守这种圣洁来管住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特别在幕后，魔鬼撒旦他想尽办法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们能不能抵抗得住，这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靠神，当我们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住刚强壮胆，就不惧怕。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